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但以书》第十一章。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讲过，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记载有关波斯和希腊的预言，以及历史的小角与未来的小角之预言。第十一章是接续第十章的预言，说话的仍然是第十章前来回答但以理之祈祷的那一位天使。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从这里一直到三十四节是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把历史预先记录下来。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使到许多批评家指出但以理书应该是在更迟的时候写的，其实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些已经应验了的预言。由于这一章经文的预言极其详尽准确，以至于那些自由派的批评家不相信它是写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们坚持但以理的预言是在事情成为历史之后才写的。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圣经中极奇妙的一段经文，它是写在事情发生之前，而事情的发展正如它所预言的。可以说我们正是在看着一件神迹。当天使向但以理谈这些事的时候，他知道但以理不会活到那个时候看见预言的应验。很明显的，这段经文是为活在艰难时期的属神的子民而记录的，目的是要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同时他也给历代的人做见证，显示神从始至终都知晓每一件的事。那天使告诉但以理，在波斯国古列王之后会兴起四个王。今天我们可以查出这四个王，他们分别是冈比西斯，是主前529年，斯道史美底斯，那是主前522年，大利乌一世521年，和薛西，薛西 是在主前480年进攻希腊，结果他被打败。我认为薛西就是以斯帖记的亚哈随鲁王，他很富有，正如预言所说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3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这里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这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主前335年征服马代波斯帝国，他取得波国，就称霸于世界。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4节的经文，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于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世界统治者，也许是世上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但他在主前323年死于酗酒，他的版图就被自己四个将军给瓜分了，每一个将领各占据一片的土地。加山达占领了马其顿，利西马古斯占领小亚细亚，就是现代的土耳其，塞琉古占领叙利亚和中东其余的地方，托勒密占领了埃及，这四位将领又彼此攻打征战，最后当罗马人东征的时候，他们都丧失了自己的帝国。好，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11章第5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南方的王是在哪里以南呢？圣经是以巴勒斯坦地为地球的中心，这南方的王是在以色列以南，所以很可能是指的埃及来的王。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6节，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里所说的北方王是指塞琉古这个支系所出来的王。这一节的经文把我们带到大约主前250年，虽然历史家在一些细节上见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记录了一些宫廷里发生的事，而这些的事正好准确地应验了这一节的预言。埃及的托勒密把自己的女儿贝雷尼斯嫁给叙利亚的安提奥古斯，安提奥古斯原本已经娶了劳底斯，但是他们离了婚，过了两年托勒密死了，安提奥古斯就抛弃贝雷尼斯跟他的儿子，又把第一任的妻子劳底斯接了回去。劳底斯回去之后就把安提奥古斯给毒死了，又下令杀死贝雷尼斯和他的儿子，然后劳底斯就立自己的儿子塞琉古为王。我们发觉这一段的宫廷秘史 正与但以理书的预言相吻合。啊，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这一个人就是托勒密，也就是贝雷尼斯的兄弟，他带了一支军队来攻取叙利亚，又占领了堡垒，那堡垒是当时的安提阿港。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逼入南方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根据历史的记载，托勒密掠回埃及的财物有4000他连的金子、40000他连的银子和25000个偶像，可见这经文中的预言是真正的应验了。接着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孽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埃及与叙利亚之间有持续的征战，我们不详细的说。不过在这一段的时期，以色列似乎一再的做出错误的选择，一时被这个俘虏，一时又被另一个俘虏。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在这时候有许多以色列民被杀，北方王与南方王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痛苦。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里说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且赐给但以理，因为这与荣美之地也就是以色列有关。这两节经文预言到安提奥古斯如何大胜埃及，那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他也使到以色列承受了无法形容的痛苦。那是一段125年的时间，但以理的预言正确的应验了。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 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这一节的圣经把我们带到大约主前198年或者是195年，当安提奥古斯与埃及签立条约，并且把自己的女儿科罗佩特拉嫁给托勒密为妻。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11:18-20，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是横征暴敛的事，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节经文说，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这是指希腊和所有属于希腊的海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安提奥古斯开始有所行动。他不但去攻打南方的托勒密，他更是去攻打西方的利西马古斯。这节经文又说，但有一大帅，这个可能是指另外的一个支系，就是罗马。在那时，罗马开始在西方兴起，并且朝东扩张。罗马曾经向叙利亚人收税，罗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收税、最懂得计算税收的人。罗马在这个时候开始强大，他接着向所俘虏的人民征税，而渐渐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下面第21向我们介绍一位极其恶毒的人物，他就是叙利亚王安提奥古斯。这就是那已经应验的小角，就是在但以理书第8所看过的。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但以理书第11:21，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个预言是关乎叙利亚王安提奥古斯。大多数的基要派的解经家认为这一段就是直接的指着这一个人物，这预言也与历史的记载相吻合。他这个人也同时预表敌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大罪人。这两者所做的事都极其相似。安提奥古斯在主前175登位，他被称为卑鄙，是因为他亵渎神。他登位之后就定下一套的和平计划，敌基督将来也要用同样的手法得权柄。他在位的头3.5年有一段和平的日子，世人以为自己进入了千禧年呢，其实他们是真正的进入了大灾难期。安提奥古斯是一个骗子，一个喜爱谄媚的人。弟兄姐妹，要小心防备这一种的人。在侍奉神的工作上，你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使教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不需要这些一味欺骗谄媚为自己取利益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忠实可靠、 可以站在讲台上很坦诚地传讲神的真理，说出事实的人。很不幸的，这样的人太少了。不过我们感谢神，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22节到24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这里说同盟的军，可能是指大祭司阿尼亚斯三世，他被登位之后的安提奥古斯用欺骗的手段免了职，后来又把他杀了。接着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25节到28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几节经文描述安提奥古斯与埃及王之战役，并且他打了胜仗，掠夺了不少的财物，声望大振。接着我们读11章29节到31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党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歇渡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奥古斯在主前170年来攻打耶路撒冷，当时超过1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他又把每日长献的燔祭从圣殿里面拿去，在圣坛上献猪血、猪汤肉，又在圣殿的圣所里立了一个偶像，这就是行毁坏可憎的。接着我们读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有些以色列民像犹大一样，但是有不少的人则是刚强行事。就在这时候，神兴起了马加比家族，那是在主前166年。这个马加比的意思就是锤子的意思，虽然圣经没有记录，我们认为他们是那一个时期属于神的人。接着我们读33、34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这个时期正好就是旧约与新约之间，它是一段痛苦的英雄故事。最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里说到了定期，这是越过了有关 安提奥古斯的预言来到有关敌基督的预言。我们在这里就离开当时的历史，进入未来。当你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它仍然是属于将来，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历史，有一些还要等到未来才应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有的预言都要照做您所启示的一一的应验，因为您知道每一件事，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您看来都是一样，你非常的清楚，因为您是一位超越时间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